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现在呢已经正式进入这个数九寒天了，就是咱说的小九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啊，天是越来越冷。而且咱发现呢，只要天好，肯定是这个什么呢，冷空气来袭，天气呢万里无云，这天肯定会特别冷，对吧？那么在冬天的环境里边，现代人有很多我们可以在冬天消遣娱乐的项目，比方说周末呀、一家人呢，三五好友啊，去滑滑雪。现在很多滑雪场周边呢也建起了这个温泉，滑完雪泡点温泉，吃吃涮锅子，都是冬天里非常惬意的娱乐项目。所以今天咱们说一说呢，古代人他们在冬天有哪些个娱乐项目呢？也许跟大家说，比咱们今天的娱乐项目更加的雅致，也更加的丰富。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古代人在冬天的时候啊，出于他的闲情逸致，赏雪、咏雪，或者说是赞美冬天，是他一个消遣的很好的方法、从大自然中去寻找这个乐趣。因为呢，大自然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是各有各的美，冬天也有它独特的魅力。咱想冬天大雪纷飞啊，而且呢，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万籁俱静，已经没有什么生机了，除了松柏之树还常青之外，其他的花木已经凋零了。但是换句话说呢，咱也知道古代也有温室大棚，也会种一些夏天才能看到的花儿，那是在富贵人家或者皇宫内院能看到一点点这个鲜花的景象，大部分呢是这个银装素裹。所以咱们先看一看古代人，比方说当时有一个这个叫做陶庵梦忆当中啊，就写到了古人他眼里边的冬天是什么样子的，很寂静，很悠远，很唯美的一个景象。这个呢叫做什么呀，叫湖心亭看雪啊。他写的是呢，独往湖心亭看雪，一个人来到湖心亭去欣赏雪景，
真有意境
啊。叫雾凇沆砀，这沆砀呢就是说这个白气氤氲之意境
啊。
那咱看到呢，也许就是什么呢，就是湖面当中升起白色的烟云，然后雾凇呢，都知道雾凇呢就是因为水蒸气凝结在树梢之上，咱们去哈尔滨能看到雾凇，对吧，是树挂的现象，远远的河边是树挂，然后水面上呢蒸腾着烟云之气，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等于是天也是白的，那我们可以想象成这个时候可能是阴天，雪后未晴，天是阴的，亦或者这个时候就在下着雪，然后呢与云与山与水整个是白茫茫的一片，上下一白
哇，
哎，但是这种白呢又有层次感，这白也分浅白、深白、灰白，又有层次感，然后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整个这片白茫茫的湖面之上，要说能够留下影像的就是远远的那一道堤坝，长堤这么一条，然后呢是湖心亭一点，旁边呢又映衬着湖心亭一点。这湖心亭既是画中之景，又是这个诗人自己在这个地方去赏雪。它既是画中一景，诗人本身又是画中一物。所以你看呢，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立而已。也就是说呢，像草芥一般的小舟。为什么说是万籁俱静的感觉呢？宽阔的湖面上，只有一个小船。如果咱说这船是遮天蔽日一大片的话，显现不出来。像草芥一样的一个小船，然后船上呢还有人两三粒而已。咱都知道，用豆子形容，一粒豆子、两粒豆子，米饭一粒米饭、两粒米饭，他把人形容成粒，就可见呢离他之远，一点点，坐着两三个人，两三粒而已。
但这个字儿确实用的也很妙哈，就是把整个他站的这个景致当中，他所观察到的人，用一个例子来生动和形象的表现出来了。
这是明代人张岱，他去描写那个时候的雪景。其实我觉得这个雪景呢，我们今人看来，尤其生活在北京的各位同胞，其实还是有幸能够看到这样的景象。比如说北京大的湖面有啊，北京的玉渊潭有大湖面，北京的北海有大湖面，北京的陶然亭那就是以亭命名的，咱知道陶然亭有一个亭子风雨同舟亭，这个亭子就在湖边上，一个伸向湖面当中的，它不能算是孤岛，它跟这个岸是连着的， 大家想一想，如果说在这个亭子陶然亭，
嗯，
在五龙亭，对吧、
嗯、
在某某，比如说这个北海，比如说在这玉渊潭，或者这个圆明园艺，或者是颐和园，这些个古代园林里边，如果大雪纷飞之日、
嗯、
大家其实还能够去赏到这种意象，只不过呢可能没有明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地广人稀人口少，
嗯，
没有那个时候的意境而已。
对，
因为现在大家更愿意去赏雪景，比如说我雪中去赏故宫，我以为大雪纷飞那一天就是前段日子
啊，
雪最大那一天，我以为没有游客
啊，
我进到故宫发现呢比平时游客量还大，
嚯，
大家趋之若鹜，都希望看一看
啊，
就古建筑或者自然山水在雪景之下的美。
嗯，
你看这是一种美，另外一种美呢更加的凄凉，要说呢更加的孤傲的一种美、
哎、阿龙最喜欢这种、
啊、柳宗元江雪当中、大家都会背啊，
嗯，
千山鸟飞绝，
万
径人
踪
灭，对吧，
孤舟蓑笠
翁，
独
钓
寒
江
雪，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境的一种画面、
嗯、对，
我觉得我很推崇这种画面。
嗯，
当然这种人的心里边的寂寥，或者说他这种高深的思想是别人不能够去理解的。
嗯，
哎，这也是冬天的一种美。然后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南宋人周密啊，他在武林旧事当中也提到了，
嗯，
啊，他说的是南宋，那么南宋的首都咱知道临安城就是杭州，
嗯，
对吧，因为南宋北宋呢其实他是按什么分的呢，按定都分的、
哎哦、
北宋的定都在河南开封、
嗯、
咱们武侠小说经常说东京汴梁城那是河南开封、
哦、
啊，后来呢到什么时候呢给逼到南宋了呢，咱都知道都背过满江红、
嗯、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嗯
啊，壮志坚的胡虏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嗯，
被这个靖康之变之后，给逼到了杭州。
嗯，
那么定都在南边了，所以北宋是都城在北边，南宋是都城在南边，此为北宋南宋。
一个、
啊、
还有一个就是时间的顺序先后。
对，
嗯，
那么咱就说的这个呢，时间先后是无所谓的，就是都城的先后。
OK，、哦、
都城一个是北开封，一个是南杭州。
好，
那么他这武林旧事呢，咱要想那个时候在南宋。他写的杭州城里边的事情是这样写的，说晋中赏雪，那就说白了是在皇上的皇宫里，进宫吧，
啊，
进宫赏雪，多遇明远楼，遇就是什么意思呢，皇帝亲自到这儿，比如御驾亲征
啊，
那皇帝亲自去打仗，
嗯，
那么多遇明远楼，皇帝亲自他经常来到明远楼这么一座建筑，
嗯，
后院近大小雪狮耳，那么就说白，后院是皇家的后花园。
嗯，
大小雪狮，
雪狮是吗？
拿雪堆的狮子。
哦，这样。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拿雪做雕塑了。
嚯！
不光是现在说东北一带有冰雕、雪雕、
嗯，
那看来那个时候就有这个雪雕了。
嗯。
但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因为杭州下雪的日子并不多。
哦、
啊，杭州冷是真的，三九天很冷、很潮湿、
嗯、
很阴冷是真的。但下雪的日子并不是特别多，并且还能够堆出雪狮子来，不容易。
嗯，
并以金翎彩履为饰，堆完狮子还不算完，干嘛呢？
嗯、
给狮子脖子上啊挂圈铃铛。
破
彩履呢，就是拿彩线或者彩绸来装饰一番这个雪狮子，
哦、
并作雪花、雪灯、雪山之类。那说白了，就是在这个地方还做一些个这个什么呢？其他的一些个雪雕作品，即低苏为花，即朱氏件，有意思了。低苏为花，
嗯，
哎，这其实是特有讲头的东西。何为低苏呢？
低苏是什么？
拿酥油做出来的东西，亦或者说奶油做出来的东西。咱知道酥油是从奶里边打出来的。
嗯，
我们去西藏旅游，看到藏族人民。拿一大木桶夸夸在那揣干嘛呢，打酥油呢、
嗯
哦、我还参与过这个东西、
嗯、
得打几百下你会发现纯牛奶，
嗯，
不是咱们现在喝的那种，咱喝的其实不能叫纯牛奶，
嗯，
为什么呢，它把油脂很多给滤掉了，
嗯，
真正拿桶从牦牛身上挤出来的奶
有
一层浮油，
对，有皮儿，
夸夸夸你打完之后不是皮儿，皮儿是煮完之后，
哦，
它没有皮儿，就是一层浮油，能够明显感觉到一层浮油、
哦，
你拿这个木桶哐哐哐打几百下之后，会神奇的发现
啊，
在这个木棒的顶端，这奶里边有固体出现了，
哦，
有固体出现
是吧？
这个东西就是酥油，把它给拿弄下来，拽到一个盆里，这是酥油，它是固体的
哦。
那么你看它这里边写到，当时临安城，南宋的临安城，皇上家就拿酥油。那么这东西呢，在古代还真是非常有名，
嗯，
比方说这个书的名字咱不好提啊，《金陵笑笑生》。
哦，
那本书大家知道啊，是禁书、哦、在那里边。
兰陵笑笑生是吧？
兰陵笑笑生，我
啊，兰陵笑笑生，嗯、
啊，你明白哈？禁书好，
啊、
67回里边， 对，你明白，给王宁很成功的刨了一坑。67回里边写到了西门大官人请他的一个朋友在家里边吃赏雪景，
哎，
赏雪景吃点心，
哎，
就是拿这个叫低酥，干嘛呢？就说白了，跟现在做蛋糕似的，挤成旋状。
哦，
哎，叫鲍螺，鲍是鲍鱼的鲍，螺是海螺的螺，就是它形状啊，就像海螺一样。
哦，
就拿那奶油挤出来。一咕劲儿一咕劲儿的当点心，在点心上挤出来，
哦，
那是奶油。
明白了，
哎，所以说白了古人还真是这么干。
嗯，
而且这还说一题外话很有意思，他写到的呢是鲍螺，
嗯，
但是他那个你说那本禁书里边他写的是泡三点水一个包，
嗯
啊，他写的是这个螺，其实古代应该写的是鲍螺。
哦，
嗯，啊，这个古代很有意思，鲍呢它不是鲍鱼。
不是啊，
古代人管鲍鱼啊叫什么呢？
嗯，
鲍鱼指的是什么呢？指的现在的生蚝。
嗯，
古代人管复，一个鱼字旁一个复兴门的复，管这个叫鲍鱼。
哦，
复鱼叫鲍鱼，鲍鱼叫海蛎子，就是咱说的生蚝
啊，
所以它不是一个东西。
嗯，
所以你看那本禁书里边也写到了这个东西，
有点像现在的就是那个面包房里面哈做的一些糕点，上面挤的奶油，
对，
所以带螺纹的那种，
它做成这样子。其实关于这个呢，现在在咱们中国有一项非常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
还能看到。这样已经到15了，咱们回来再接着说。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然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了，说古代人呢这一天干嘛呢？塑这个雪雕，同时呢还干嘛呢？就是拿这个低酥，就说白了酥油或奶油，
嗯，
这东西，因为古代到底酥油和奶油这俩东西有什么区别，在古代咱没有细去研究，
嗯，
但是我知道这东西它有一定的凝结点，
嗯，
温度低到一定的情况下它能凝固，
嗯，
那这个刚才说了，在中国还有一个非常伟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吗？
就是青海塔尔寺的酥油花，
哦，
做一个藏传佛教的一个祭祀品也好，或者说一个贡品也好，非常的有名。我们去那拍摄采访的时候，因为酥油它是一个凝结点嘛，天冷的时候它就凝固住了嘛，如果太热肯定化掉了，
对
吧？酥油本身是淡黄色的，
嗯，
那么它会里边加入一些色素
啊，
出来那个呢就跟面团一样，红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有
啊，
然后捏成各种各样的花儿，
嗯，
甚至于各种各样的人物
哇，
或者有情节的。但是那些喇嘛做这个很辛苦，首先这东西只能在冬天天冷的时候做，
嗯，
夏天的时候容易化掉，不成形。而且他们做的时候呢，是每天最冷的时候，天亮之前，
哇，
喇嘛起床，
嗯，
他们做的时候更辛苦，在哪儿呢？拿一盆水，这盆水是冷水
啊，
因为人的手是有温度的
啊，
你的手是热的，你拿它怎么做呢？咱们形象点说，为了北京朋友好理解，就像捏面人一样，给它捏出形状了。
嗯，
但是如果你的手是热的，它就化了，面它搁手里不会化
啊。对，
酥油搁手里会化，拿一盆凉水，把手浸在凉水里，
嗯，
手的温度下来了，赶紧用这双手去捏，当手刚刚回暖的时候，再浸到冷水里，手凉了之后再去捏，
哇，
就这样捏出一大片立体的艺术作品，就是塔尔寺的酥油花。
嚯，
我觉得这就相当于很像咱们说古代临安城这个低酥花。
嗯，
哎，有异曲同工之妙。
嗯，
然后呢，并以金盆盛浸以供上完。说白了，咱们形象的想一下，拿一个金盆，里边用雪塑造一个山形，
嗯，
然后用酥油或者奶油在上边呢点缀上花或者人物，弄一个盆景端上来给皇上看。
哇，
这是冬天，这是有古籍记载的。
这种享受太高级了。
对，这是皇上家才有的享受。
嗯，
还有呢，就是一些才女，比如谢道韫，东晋的谢道韫，
嗯，
这是一个才女，她怎么去过冬天呢？有一个事儿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家人攒在一块儿，一大家子，人家没泡温泉，
嗯，
那会儿也不讲究男女一块泡温泉呀，
嗯，
干嘛呢？咱还是比这文采。
嗯，
他们家呢给出一题，先说呢，这个题出的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大雪纷飞到底像什么？大家看这大雪纷飞
啊，
这时候呢说这个他的侄子叫谢郎，就回答什么呢？说撒盐空中。差可思，就说白了呢，下雪跟那盐花似的，撒盐花。
嗯，
哎，这是他侄子
啊
说的。
我肯定比他侄子说的好。
啊，
我就是大雪就纷飞像什么的，就像那个什么，养鹅场那个什么炸了窝。
鹅毛大雪，
对，鹅毛大雪。
那么谢道韫说什么呢？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就说白了，像风刮起的柳絮一样。
哦，
满天的飞雪，你看他这就更有意境了。为什么呢？现在是冬天。
嗯，
柳絮纷飞的时候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在冬天去畅想春暖花开，
嘿呦，
这岂不很有意境？
对，
所以这你看，古人 就干这些事情。首先从文化层次来讲，
嗯，
去赏雪、咏雪、赞雪，
嗯，
哎，这是他们冬天的生活，
有意思。
怎么去古代人怎么猫冬怎么消寒嘛，
嗯。
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下雪不会天天都有，古代也不会天天鹅毛大雪，
对，
没有雪的日子干些什么呢？有很多事情可以干，跟现在很多是一样的，滑雪呀，
嗯，
溜冰啊，
嗯，
坐冰车呀，拉雪橇啊，这都是古代人冬天他们也会做的
啊，
嗯。而且他们冬天做起这些事情呢，比咱们更加的条件便利
哦。
哎，咱们现在得花钱，
对对对，
那会儿啊不花钱也可以。比方说，咱说宋代的时候，这冰嬉就是皇家的一个冬季冰上娱乐项目
啊，
哦，就说白了，一堆啊，这个国家花样滑冰队的。
哦，
只能这么说，其实那会儿没有国家队啊，
啊，
就滑冰特别好的人在冰面上啊，
嗯，
摆出各种阵势，穿上各种服装，让皇上高兴，皇上去检阅去看。
哇，
你看这个等于是欣赏花样滑冰。
嗯，
那么直到清朝呢，清朝的很多皇帝都有冰嬉这项活动。
嗯，
比如道光皇帝民宁在北海公园，在中南海，你想那湖面很大呀。
嗯，
皇上坐在五龙亭。
嗯，
这帮个士兵们，穿着自己这你是八旗你是哪个旗的，穿着自己的铠甲，
嗯，
在冰面上举着旗举着兵器，夸夸转着圈的排兵布阵。
嗯，
皇上坐在亭子里穿的暖暖和和，旁边笼着炭盆，
哦，
往这一看
真舒服，
这是皇上的享受。
对，你看现代社会我们去看个花样滑冰，他那个音乐啊都是那个现场音响放的，
嗯，
放一个什么交响曲啊什么的，然后舞蹈演员穿着衣服化着妆，一对儿双人滑要么单人滑，
嗯，
然后以自己的肢体去表现一种意境。但我在想古代的时候那条件更便利了，他们还有什么呢？还有乐器都不同，那古代的乐器跟现在
不
一样，
这个
不
敢说有没有乐器，因为没有哪个古籍记载说皇帝检阅冰嬉的时候到底是有一个人发号施令，还是说有乐器的乐队的伴奏，这个咱不敢说。
哦，
啊，
要是我肯定是要伴奏的。
那我觉得也不见得。为什么？它是一个军事检阅。
哦，这样
的，你说以什么样的音乐合适呢？
哦，
对吧，蒋军警曲，对吧，永进警曲，那都是属于咱现代阅兵铿锵有力，但是它属于是正步走。
哦，
但是冰嬉阅兵嘛，它不等于正步走，它的节奏没那么齐，
嗯，
从始到终一个节奏夸夸夸，没有这个。
明白了。
所以咱也不敢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嗯，
但是呢我们通过清代的图卷来看，
嗯，
那很明显它确实是非常的排兵布阵，非常的绚丽，在冰面上，
嗯，
八旗子弟各穿各的铠甲。
哇，
红的，对吧，整黄旗的，整白旗的，整蓝旗的，这几个颜色不一样，在冰面上在这儿去滑。
嗯，
那么在这个古籍当中，像《观冰嬉》这个诗里边记载说，太液开东井，风光入望清，说白了这是在太液池观赏冰嬉，在中南海的湖面上，皇帝坐在岸边看冰嬉。然后呢，除了皇上能看冰嬉，老百姓肯定不行啊，您没有那个权力检阅部队啊，老百姓干点什么呢？这个做冰茶。
冰做冰茶是啥？
茶，大家记住啊，这可不是我那个不走小辙，跟咱吃那冰茶不一样。
嗯，
哎，用窗户上接了冰茶了，不是？
嗯，
茶一个木字旁，一个出差的差，或者一个岔。
哦，
哎，这个念茶是干嘛呢？
是什么呢？
就说白了，就是冰上的一种像冰床一样的交通工具，
是吗？
哎，做这个东西是古代人的一个娱乐活动之一。那么《点石斋画报》里边呢就写到了，说什么呢？说当时京城女性做冰茶的故事啊，说当时北京特别冷，
嗯，
护城河会结很厚的冰，
嗯，
护城河上就是做冰茶非常好的地方。
哦，
哎，就是什么样呢？咱就说东北朋友好理解，爬犁，东北都见过，狗拉爬犁也好，骡子拉爬犁，
嗯，
哎，这爬犁大伙都见过，就是一木板子，底下呢弄两根像锹一样的东西。
哦，就底下是木条两根，
哎，在雪地上这一车能拉五六个人呢，前面是大骡子大马，能拉五六个人。
嗯，
但只有东北能行，北京不行。为什么？北京雪薄，
嗯，
东北还得赶雪厚。说白了呢，村里边好多这个，我去东北农村见过，
嗯，
就是你一路上都得是雪，它才拉得动
啊。
你半道没雪了，露出土地来了，坏了，还想到抛锚了，搁浅了，过不去了。
是，
所以雪得多得厚的地方。那在冰上，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嗯，
当时写到什么呢？说很多女性就在这个护城河上做这个冰茶，说白就是冰车
啊，
冰爬犁做这个
过过瘾，像现在的过山车，
哎，差不多，
嗯
啊，它没有翻滚，但速度很快，
哎，
因为原文记载呢说急如飞梭，你想跟梭子似的，出溜就出去了，
嗯，
风雪中望至俨然图画，风雪当中你一看也是一幅非常美的景色，
嗯，
但是呢，它这个画报啊，它不光是写了当时女性在这滑冰车的一个情景。他是报了一个事件，
啊，
那一年说正月初三，正月初三都知道天已经开始慢慢的暖和了。
嗯，
正月初三阜成门外北河有三个女生就做这冰茶，就说白了这冰爬犁。
嗯，
然后呢去西直门，你看这是很重要的信息点。
嗯，
那会儿交通啊这样很方便，从阜成门下阜成河、
哦、
出溜着奔西直门。大家想一下，如果你在城里边走，你也钻胡同，
对，
七拐八拐，但是你在冰面上走呢，直通趟一桶的到了，
而且快。
对，
嗯，
那这事儿就出了，因为太快，行至半途叫做茶陷冰里，掉冰窟窿里了
啊！
嘿嘿，这时候你看画报报的是当时一个事故，
嗯，
幸好被及时救起。这当时写的这么一事故，
哦、
几个女孩坐这冰车掉冰窟窿里了。现在其实也有这种情况发生，护城河，
嗯。
野湖，
嗯，
也有每年冬天说掉冰窟窿里的，
嗯，
有的是不幸遇难了，
嗯，
有的是很幸运被人救起来了，
嗯，
所以呢，奉劝大家滑野冰啊，你看从古代到现在都不可取，
都很危险。
哎，
那天我看那个电影，那个老炮说那个颐和园后面那个野湖，那个我看那电影拍的那个一个俯拍的一个镜头嘛，
嗯，
那好多裂纹啊。
对啊，当时管虎也说呀。说当时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说拍这个的时候天已经不冷了，冰已经酥了，
嗯，
所以呢保不齐六爷跟这一帮演员都会掉到湖里头，就冒着极大的风险拍，拍完之后好在是没出事儿，
嗯，
当时也捏把汗。
哦，
你看，但是咱说的这个滑野冰不可取啊。那么接着往下说呢，刚才说的这个冰床，对吧，冰车，在这个《燕京岁时记》里边呢也记载了叫拖床，拖呢就是拉这个冰床，
嗯，
哎，说什么呢，说冬至以后，水泽腹间则什刹海、护城河、二闸等处皆有冰床，等于是冬至以后开始数九了。
嗯，
这冰呢冻得结实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什么呢？有这冰床出现了，在哪出现呢？护城河、什刹海这些地方就开始有冰床了。哦、一人拖之，其行甚速，一个人拖拽着走，速度非常的快。哦，长约五尺，宽约三尺，以木为之，脚有铁条，以木呢作为小床，底下是两根铁条，可坐三四人。雪晴日暖之际，如行玉湖中，亦快是也。哎，咱以前说这个冬季逛北海的时候，咱说过张恨水，
嗯，
在北海见过冰床，对吧？
是，
他还在这文章里写到了，从五龙亭往那个琼花岛那边有这冰床，也能坐三四个人。他当时写的呢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冰床拖拽的人吧，咱就暂且叫司机，对吧，他是在后边推着，你们几个坐好了，他在后边推着，然后推的快的一定程度呢，他为了省劲儿蹭一窜，他也坐上，出溜，等停下来了他再下来接着推，跑两步蹭溜他再上去。嗯，你看这当时北海湖面上张恨水先生亲眼见到还有这种游戏，或者说是简便的交通工具，叫摆渡车吧。啊，暂且你看有这种交通工具，
非常的有野趣啊。
哎，那如今呢说这些冰上活动呢在明代非常流行，咱看这个《着中志》里边也记载了，说什么呢，冬至冰冻可拉拖床，以木做平板，上加胶床，一人在前绳引，可拉二三人。这东西那铁条到底是什么呢？后来这铁条不光是放在冰车上，很多老北京人还有记忆，你买不起冰鞋的时候，自己做的冰鞋，用什么？用豆条。
豆条是什么？
我一说这个，肯定很多我们叔父辈的老北京人立马就有回忆了。豆条就是特别粗的铁丝，粗到什么程度呢？它极硬，它有两种功能。作为娱乐来说啊，第一种功能绑在鞋底上，用细铁丝绑在鞋底。
绑鞋底干嘛？
得两根豆条。一般来说，我见过那鞋啊，一边是不行的，两根豆条是平行的。这豆条铁丝啊，铁条在冰面上是滑的
啊，
它没有冰刀，它拿两根豆条啊当那冰刀，
呵，
自己做冰鞋，这是一种。第二种呢，讨厌的孩子们干嘛呀？做弹弓子。
哦，
弹弓子可不是铁丝窝的，同志们，铁丝能有多大劲儿啊？
对对对，
你一拽那皮筋儿，
那铁丝弯了。对
对，豆条可憨
哦，
它也是铁的啊，它窝出那个弹弓子还得双股的，那家伙它弯不了，
它劲儿大，
它特别的结实，所以豆条干这个使。而且你看咱说这个什么呢，咱说这个滑冰也是，是老北京人非常喜欢的，从古代到现代，一直到老炮里边六爷，你看他自己思索问题的时候去什刹海自己滑冰去，背着手
还绑这个收音机，
对吧，然后搁在兜里头带着一耳机子，一圈一圈的，这是很多老北京人的生活。
哦，
就多少年就是下来的这种习惯，
嗯，
到现在每年什刹海冰场到日子合适时候还开，
嗯，
对吧？而且呢，这冰一定得滑正规的冰。
哦，
很多喜欢滑冰的人跟我讲啊，说我们你看，
嗯，
装备特别专业，尤其是干嘛的呢？速滑、跑圈，他们叫跑圈，
嗯，
一圈一圈的特别快，
嗯，
一定得去正规冰场。他说为什么？不在技术好坏，说掉冰窟窿一回事儿，
嗯。
野冰的冰面没做过整理
哦，
他说这个正经的冰场呢，都给你整理冰面，晚上给你泼水扫平，
它平滑的，嗯。
他说你万一说这个冰面上卡一石头，
嗯，
镶在这冰面上了，你看不见，
嗯，
你嗖嗖嗖飞快，你到这儿，你冰刀只要刺上这个石头子儿，
你就飞起来，
你就出去了。
哦，
他正规冰场就不会，他给你平了，没有杂物，
嗯，
所以一定去正规冰场。这刚才说的滑冰、滑雪、滑这个冰车，对吧，
嗯？
还有哪些冬季消遣呢？咱们等下一时段回来再跟大家说。
好嘞，那我先期盼一下，一会儿保不齐得说吃了我最喜欢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各位好，我是王向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后边呢，咱说到古人是怎么去消遣这个冬天的，怎么消寒的呢？
嗯，
不能不说的就是消寒图。消寒图分为三种，一种图画版的，一种文字版的，一种画圈版的。我记得看过一照片，在故宫博物院当年皇上住的养心殿里边，墙上就挂着一个消寒图，是文字版的。
哦，
文字版的说白了就是九九嘛，九九八十一天过了之后，春暖花开呀，
嗯，
从一九二九开始数，一九二九不出手。
哪一天是发起日呢？
冬至，
冬至，
冬
至
开
始，
一九二九不出手，那九天是一个轮回，九天是一个轮回。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对吧？五九合开，八九掩来，九九加一九，更牛遍地走，咱能知道。
嗯，
这个那么九九消寒图呢？说白了就是用九个字：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个字，
嗯，
按照繁体字啊，中国繁体字，每个字是九画。
嗯，
过一天写一画，过一天写一画，九天写出一个字儿来，九九八十一天写出九个字儿来，春暖花开。
哎，
严寒过去，
嗯，特别像什么呢？就原来小的时候做寒假作业之前，
嗯，
先做一个计划表，小黑板、小白板放在家里面，
嗯，
做完一篇划一杠，做完一篇划一杠，
有点那个意思。
做完了以后，这个寒假也过去了。
对，我待会儿再说一个，更像那个。
嗯，
咱说这个是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
嗯，
这个是故宫皇上家挂的，就是这个。
嗯，
还有什么呢？叫做雁南飞，柳芽茂，便是春。也是九个字，
哦，
每个是繁体字，每个是九画，
哦，
哎，你看它比那什么更好，
嗯，
比那什么这个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它比那更诗意。雁南飞，柳芽茂，当这柳树芽字出来的时候便是春。
哦，
便是
雁南飞，柳芽茂，便是春。
对，雁南飞是冬天的，
嗯，
对吧，
嗯，
柳芽茂呢是冬天回暖了，
嗯，
便是春呢春暖花开了。
哦，
你看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两句都特好，一个是庭前垂柳，
珍重待
春风，另外
一个
是雁
南
飞，
柳
芽
茂，
便是春。
哎，你看这是古代人说的九九图啊，
嗯，
九九消寒图，两个文字版的。
哦，
还有呢是一种书画版的。书画版的说白了就是呢画一个梅花，一枝梅，
哦，
嗯，一枝梅上边呢在树杈上九朵梅花，
嗯，
每朵梅花九个瓣儿，
嗯，
过一天拿红色添一个花瓣，九天就画出一朵花，
嗯，
八十一天画出九朵花，当满枝的梅花都已经红透的时候，
好，你这个十字绣也就做好了。
这不是十字绣，这是画。
嗯，
你看就过去了。
嗯，
所以你看这个哪儿呢，在《帝京景物略》里边有这样的记载，说冬至日画素梅一枝，冬至头一天或者冬至前几天画素梅一枝，
嗯，
黑白的，
哦，
拿着墨笔勾勒出来的素梅一枝，为半八十有一，九朵花八十一瓣，
嗯，
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都画满了，九九就出了，
嗯，
就出九了，
嗯
啊，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春深，
嗯，
就说白，这会儿都已经什么样了呢？
嗯，
都已经开始可以穿单褂子了，
哦，
啊，到这个时节了。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诗意，诗意在哪儿？对我来讲，
嗯，
我感受到就是，你看他那个就是消寒图，如果最后画完以后啊，
啊，
他每一天的那个和的颜料深啊、浅啊、用力啊都不太一样。
对，
他最后出来是非常有层次感的，而且是有这种时间的这种穿梭的感觉。
那也是古人为了消磨时间，人能干出这种诗情画意的事儿来。
啊，
现在人好多都是。已经抛去了这种诗情画意，别说你去画梅花了，
嗯，
有多少人已经多长时间不拿笔写字了，
啊，
就纸跟笔离你已经很远了。
嗯，
这是咱说的这个图画版。
嗯，
还有一种画圈版，就像你说的寒假作业刚才那段
啊，
就是画圈，九九八十一个圈，
哦，
哎，但是呢，不是说过一天添一个圈儿，
嗯，
这添一圈儿啊，它还有讲究
啊，还有讲究呢。
哎、讲究什么呢？比如说啊，阴天就涂上半圆，这不圆圈吗？
嗯，
把上半边给涂成半圆，给涂黑了。
嗯，
这是今儿啊，阴天是这样。
嗯，
如果晴天呢，涂下半圆，把下半拉。哦给涂黑了，
嗯，
然后刮风呢涂左半圆，
嗯，
然后下雨呢涂右半圆，
嗯，
下雪呢在圈当间点这么一个点儿，
哦，
哎，你看啊，当这个九九八十一个圈都被填了之后，这个九九过去了，对吧？
嗯、
但你回看一下的话呢，你能知道一冬天这天气什么样的？
哇，太神奇了！
刮风下雨还是下雪，还是阴天还是晴天？
这个事儿有意思了，我在想象哈，就如果是有，比如说咱们老北京的孩子从小长到大，现在可能已经岁数有一定岁数了，他一直坚持这个事儿的话，那他岂不是就是这么多年北京冬天的气候他都掌握了？
这个就不用了，你让气象局查都能查着，
嗨、哦，
包括上地震局查明朝哪年地震了，
哦，
明朝哪天地震了都查得出来，
是吧？
比这个准确，
嗯，
但是它呢是更有意义，这意义在哪儿呢？对于农民更有意义。
哦、
这口诀呢，有一口诀叫"上阴下晴，左风右雨雪当中"，就告诉你、
哦、
今儿什么天怎么天。它的意义在哪儿呢？通过这一冬天的气候变化呀，
嗯、
农民能够推算出开春之后天气如何。
嚯、
哦！因为很多农谚是这样的，比如说呢，
嗯、
第一莫贪头九暖，连绵雨雪到冬残。哎，就说白了，很多这东西啊，咱现在科学解释不了也好，还是说解释得了也好，我认识的中医都是那种什么样的中医呢？
嗯、
不是说。这个他也是中医院正经毕业的，但是呢他更多的从小就师徒相传，
哦，
很有意思。有一姓徐的大夫，我一个中医，人过中年，他经常会发一些博文微博，他会提前有点那个未卜先知，就是在今年秋天的时候告诉你今年冬天是暖冬还是寒冬。
哦，
哎，他会提前半年告诉你，为什么呢？他说看中医的就没有不会这些的，就正经八百师徒相传的这种老的学法没有不会这些的，所以农民有他自己的农谚，一看冬天什么样就知道今年夏天雨水多还是少，对他有一个实际的作用。哎，这是说的这个消寒图。另外呢，这个冬天还干点什么呢？一般来说就是在家里边做一些游戏
啊，在家里面做游戏，打扑克吗？
只能这样，你出去的话太冷，但是出去玩可以打雪仗啊，滑冰车啊，这都可以，但那不是长久之计，不能外头一玩一天会冻僵了的。在家里边没事的时候呢，天寒地冻，赶上又不下雪，没有什么好景致可以赏的时候，在家里边可以去做一些游戏，叫博戏，对吧？
博戏，
博戏，博就是赌博的意思。
哦，
但是古人呢特有意思，男人和女人的习性啊从古到今变化不大。古人就说男子重博，女人重戏
啊，对，
男的为了那挣那钱，女的是为了玩，所以你看博戏，男女他注重的不一样
啊、
哦，哎，所以你看呢，博戏呢和现代玩法有的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叫陆博的，
是什么？
陆博呢就是大陆的陆，陆博就是掷骰子、行棋，
啊、哦，
就是说白了，投骰子，然后呢，咱蹦几格，就更有点像
飞行棋是吗？
现在的你说飞行棋也行，或者叫大富翁。
哦，
就这类游戏也行。
哦，他们还爱玩这个，
开始有掷骰子玩这个东西的了。
嗯，
哎，所以咱说这东西呢，在1973年，当时发掘长沙马王堆，马王堆发掘的时候，
那是汉代的
辛追的，对，辛追夫人的墓里边就发现了一套完整的陆博。
嚯，
那汉代马王堆里
边，汉代就有大富翁了，
就开始有大富翁的雏形了。所以你看这东西啊，很有意思，对吧？
嗯，
包括说我们。在不用太久远，清代的时候，在北京的东岳庙民俗博物馆，就有一幅棋叫《升官发财图》。
呵，
啊，它这图呢，其实不是图画的意思，这图是什么呀？是棋盘。
哦，
它就留这么一棋盘，叫《升官发财图》。干嘛呢？就是春节的时候，孩子们没事干，外边冷，在家里玩吧，就是掷骰子，然后你是一个子儿，我是一个子儿，咱们蹦蹦蹦蹦五格啊，这儿升官了，再蹦几格，考中秀才了，考中举人了，用这个来作为一个消遣游戏，
就有点像就是跳棋也好，或者说这个
就是大富翁，
还有那个小木格，那咱们说那个叫什么？兵棋还是叫什么？
不算兵棋，就是其实现在的大富翁、
哦、
啊，用骰子支持这个子儿往前走。
嗯，我看好像有，就是曾经也有说流传的文物，说有特别精巧的那个麻将。
嗯，
清朝的时候就
有，那
有吗？
有马脑的、象牙的，就质地的不一样的麻将，很有多的是。
嗯，
然后咱再说这个陆博，对吧？在这个魏晋时期很流行，还有一种叫双陆的。 双鹿呢，顾名思义，双人的，
两个人吧，
俩人有经济了
啊、
哦，有经济这好玩了。
嗯，
当时呢有一个宋代人描绘的叫《唐双鹿仕女图》，有这么一图，大家可以在百度搜一下《唐双鹿仕女图》。
嗯，
双就是单双的双，鹿就是大鹿的鹿。
嗯，
仕女图里边呢一共是六个人。
嗯，
俩人在这儿弄一桌子，小桌子往那一坐，开始你支一个，我支一个，旁边一个贵妇人丫鬟搀着他、
嗯、
在这看棋，然后旁边呢更远的地方又有两个人探着脖子往这看。
嗯，
就说白了俩人下棋啊，四个看棋的。
哦，
那个时候开始就玩这个双鹿了。那么这个双鹿很有意思，它怎么玩呢？哎，有一个古籍的记载。
哦，这玩法都有记下来。
玩法有记载，当时咱先说这个东西是谁比较喜欢玩。有史记载说，唐中宗就是李显呢，
啊，
唐中宗的皇后韦氏喜欢玩这个双鹿，然后呢，
皇后，
哎，有一次呢，说这个唐中宗啊，就招这个武三思进宫和皇后呢，在这儿一搏，何为一搏呢？你们俩来一局，
嗯，
啊，和我的皇后来一局，
嗯，
然后这个唐中宗李显自己呢，在旁边点筹，
嗯，
按现代话说呀，皇上当和官。
哦，
他点筹嘛，筹码，
嗯、
哦，这是他挂赌的，
嗯、
哦，哎，然后呢，这《旧唐书》上边就记载了，说什么呢？说引武三思入宫中生玉床，待遇不浅，
嗯、
你来上炕，你跟我媳妇儿，你们俩，然后呢，与后双鹿和皇后俩人玩这个鹿搏，
嗯、哦，
然后呢，筹为地为点筹，皇上呢当这和官，
嗯，
以为欢笑，大家呢哈哈玩的还不亦乐乎，
嗯，
那具体这东西怎么玩法呢？咱们这儿拴一扣子、
啊、
下节回来给大家详解古人是怎么玩这个鹿搏戏的。
好，我们先稍事休息，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个双鹿是怎么玩的呢？咱们看古籍当中记载说什么呢、
嗯、
凡制局二人黑白各以十五马为数，用骰子二据彩数下马，白马自右归左，黑马自左归右。听不懂没关系，给您详细解释一下、
嗯、好，
你有十五个子儿是白的、
嗯、
代表十五匹白马，我有十五个子儿是黑马，咱俩掷骰子、
嗯、
然后掷多少步呢？比如说啪，我一掷，我这六步，我就拿这个，我这个一匹马往前走六步。
嗯，
但你记住啊，你不能光顾着一匹马过去，我这十五匹马都得过去。像什么呀？
哦、
这东西
跳棋，
对，全过去算我赢。掷骰子、
哦，
谁走多少步是掷骰子来的。
哦，
你看，这就是古人玩的。你有十五个子儿，我有十五个子儿，我不从左归右，白的是从左归右，黑的是从右归左。
哦，
看谁先到对方阵营，全站齐了，你就为赢。然后怎么赌输赢呢？就凡赏罚之酬为所约，无有定数。这锅玩多少钱的现约、
嗯、哦、
没有一个定数，看你这个财力大小、
嗯、
对吧、
哦、
你要玩一亿飘十亿的你有钱，找阎王爷玩去，对吧、哦、一般来说看你自己的财力、
哦、
这是咱说的很像咱们现在跳棋的双鹿，但咱跳棋不用骰子，他用骰子，
哦，
掷骰子往前跳这步。还有呢，咱说这个《警世通言》里边啊，玉堂春落难逢夫也写到了这玉姐愁闷之时吵来丫鬟一块玩这个双鹿，结果呢还没玩好，手比较臭、
嗯、
一着急还把这棋盘给掀了。
嗯，
就古籍当中多有记载。那么呢咱看啊，说这个纸牌，刚才说的是跳棋或掷骰子大富翁。
嗯，
纸牌在古代也已经出现了。
哦，纸牌
叫叶子牌。
叶子
就是树叶、
哦、
啊，叫叶子牌。但是啊，跟各位说，并不是说因为它薄，长得像树叶，
嗯，
所以叫叶子牌，这是跟一个人有关系，
嗯，
咱们后边会解密这个人，
嗯，
先说这叶子戏呢，是明代的时候，我们就看啊，说这个《农田渔话》当中记载说，叶子戏宵夜图，相传始于宋太祖，今后宫人习之以宵夜。换句话说呢，这东西啊，打纸牌打宋代就开始有了，
嚯，
今后宫人以习宵夜，就是呢，后宫里边的宫女也好，嫔妃也好，晚上没事干干嘛呀？打牌消遣，漫漫长夜。
嗯，
那咱们想一下，明朝的皇宫里边可能就充斥着对儿二，谁也敢、
哦、
没有吧？那我接着出了，
炸了，等绿灯，等绿灯，网炸，
很可能明代
大你
充斥这种声音啊，玩这个东西。然后呢，玩叶子戏啊，是明朝后宫嫔妃欢这个非常喜欢的。
嗯，
民间呢更偏爱什么呢？叫牙牌。
牙牌，
牙牌，大伙儿应该一说另外一小名，肯定都知道牌九。
牌九，哦，牌九是我见过，有纸牌的，也有那种做成那种就是
塑料的，
塑料的黑的
长条的、
嗯，
对吧？几个点几个点，上四下三，
嗯、
那个几个点
嗯，嗯，
这东西是以前古代人也玩的。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哎，我老是看，我去逛大街老看西四，
西
四附近西安门 西安门大街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上，无冬立夏，大冬天你就看吧，总有一堆老头
啊，
夏天也玩，冬天也玩，
玩牌九。
冬天像这天
啊，
别看冷，太阳底下待着。
哦、
一个老头他是怎么说呢？他是场地提供者。
哦，
为什么呢？他骑一个铁皮三轮车
啊，
在斗上搭一个木板子，这是桌。
哦，
里边搁好多小马扎折叠的。
哦，
坐这么一圈，
哦，
穿着大棉袄，我的里三层外三层，冷啊，坐这一圈，甭管天多冷，您现在去。我不蒙你，您现在去西安门十字路口西北角，准那玩呢，
是吧？
我十回去十回都有，
是吧？
老头儿在那玩，就是推牌九。
哦，
哎呦，可有意思了！天太阳落山了，该到饭点了，收拾东西回家吃饭去。
嗯，
你看，就是从古到今都喜欢。那么这个说呢，它起源于这个纸牌呀、啊。说纸牌呢，当时跟现在不一样，玩法不一样。
哦，
但怎么玩没有太大考证，咱不敢胡言乱语。
嗯，
只是查到呢，说那会儿纸牌也是用骰子玩，现在纸牌不用骰子。麻将用骰子，他纸牌用骰子玩。说唐代已经出现了，叫叶子。
嗯，
上面提到呢，说这个韦皇后啊，咱说这个李显呢，
嗯，
这韦皇后她的媳妇儿就是一个叶子迷，就是一个牌迷。那么宋代的钱毅写的《南部新书》里边记载了，说这说法呢和一个女性有关系。
嗯，
说当时啊有一个妓女叫叶茂莲。
嗯，
这个妓女呢会玩这个纸牌。
嗯，
当时贺州刺史叫李和，经常跟他一块啊俩人对弈，就玩牌。
嗯，
那么呢他后来这李和呢就写了一本书叫骰子选，说白了有点像棋谱一样，或者说怎么玩的这个秘籍一样。他因为特别喜欢这个叶茂莲这个妓女，因为他姓叶，所以里边呢就代笔把这个书里边啊所有跟牌有关系的都称为叫叶子。
哦
啊，就所以管这个纸牌叫叶子。所以他并不是因为薄像树叶一样，而是因为跟这个人姓叶的这人有关系。
哦，就是玩这个牌玩的特别好的一个女性，
对，
就变成形象代言人了，成了。
哎，所以你看，这是古代咱说的怎么去消遣这个冬天。哎，有滑冰，有打雪仗、堆雪人，对吧？然后有这个赏雪、咏雪，也有这个打牌，对吧？但是呢，刚才咱提一个，很长时间没发书了，今儿提一个问题。刚才我说了，说什么呢？就是点酥啊，说那个禁书里边也提到了。对吧？有这个叫什么呀？点酥鲍螺
啊，
鲍是鲍鱼的鲍，螺是海螺的螺。说形状一咕劲一咕劲的，跟那狮子脑像旋一样，像海螺一样。
对，
但我刚才说了，古代人管鲍，就是这咱现在说的这个鲍
啊，
它指的不是鲍鱼，而是另外一种海鲜。
啊，指的是什么？
对，我说了，鱼字旁一个复兴门的复，复在古代是鲍鱼的意思。那么鲍在古代是哪种海鲜？
嗯，
这种海鲜在现在特别的
流行
畅销。
好，
一到夏天，好的一沓一沓的买，是什么海鲜？
嗯，好，大家赶快作答。第一个答对的朋友有机会获得阿龙签名版的这个街角
老
北京
一本，
然后这个书籍哈，送给这位幸运的朋友。那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都市之声的公众微信号，文字留言给我们，我们3、2、1开始。好嘞，一刷一大串
啊。
还真是有很多朋友在认真的听节目
哦。
我似乎是瞬间就看到了这个，正确答案哈。
啊，
第一个答对的，我先说一下吧，都有一些什么答？有的人说是这个蛤蜊，
嗯，
有的人说是小龙虾，有的人说是鲍鱼，有的人说是生蚝。
嗯，那看来那就是最后你说那个对了。
对
对，
我看了第一个答对的这位听友的名字叫做海淀区的午夜游民。
哦，好，恭喜您。
对，
所以你看，如果以古代的方式衡量现代生活的话，您是有钱天天吃鲍鱼的人。
哎，
鲍鱼是
生蚝。
生蚝。
对，然后请这位朋友赶紧把您的这个姓名、电话还有快递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取得联系。同时也感谢阿龙给我们今天带来这期有意思的这个古人萧寒。
萧寒的。
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把剩下的时间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接下来的节目《律动工体北》。
长路漫漫，踏歌 而今回首望星辰，往事如烟云，又几别离时，徒留雪中。
最